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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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谈到179页，有五种那个人我执，那我们谈了四种。那这里面昨天我们稍微提过五种执好像是环环相扣有这样的执。那如果说成另外一样我们只要对某一个法或是某个真如体如来藏做个说明，做个定位，众生就容易在这里起个执着的影像出来。那其实我们若将我执那它的形态很多种，我们现在只能就现在这几类大类把它说明出来。那其实什么叫我执，就是一个对自我生命这个存在在不管是用什么形态用什么方式找了一个根据，找了一个根据就是跟我执。所以其实在哲学里面那个如果像西洋哲学里面也有那个单子论认为就是一万法就是有跟最后一个 有很多单子，一个单子一个这样组合的。所以其实这不单是 佛法里面世间法理我们在佛教修学佛法都会产生，因为目前现在谈的都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依以佛法而产生另外一个执着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这几种其实是破我们的执，尤其是针对我们之前这样一路说过来我们是不是会产生这样的分别心那我们现在的这种执着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还容易产生这样，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讲这种我执是什么，其实应该是比较由认知，比如说我们讲凡于闻知我们经常讲凡凡于闻知，凡于闻知，这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我执是怎么样分别我执，是不是？在我们谈到第七次的俱生我执，其实当然这个分别我执最后的来源根源是俱生我执，乃至是法执可是现在谈的是在我们佛法的范围里面你看连佛法的范围里面都还会怎么样，一旦错误解释的会增长我执，增长我执呢？你看，从这里啊，这里面点出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道理出来？佛法本来是要破我执法执的，结果你看，有这等类，这是在这种范围里面都能产生这样的执着。那如果从其他的观念来，从其他的哲学，从其他的文化，乃至其他的宗教。都容易在他在我们的生命体里面找到一个根源，作为我们现在生命现象的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就是自己用推敲的思维得到的一种认定。 所以不同类的文化，不同类的宗教，不同类的族群，它经常会形成另外一个为这个世间生命找到一个根据的。啊，那我们的西方宗教，它讲我们这个生命是从哪里？上帝。所以他可以认为我们这个生命是短暂的，可是这个生命并不是毕竟短暂，因为有背后一个保证者，上帝。所以我的生命是无意义的，但我只要相信上帝，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生命存在的价值是必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离开了这个基础，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这是另外一个执着。好，当然我们若了解这一点，这里面是不是牵扯到我们讲是人我执，是不是也隐含的法我执，就是观念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讲说，有人我执，有我执一定有法执，有法执不一定有我执，是不是？他从一些错误观念推敲得到一种认定，这我们讲的还是分别的。所以你看我们呢，断掉俱生法我执，那俱生法执都还要慢慢断，是。那我现在光这里面呈现几个意义，如果我们好好看的话，假如我们对佛法不透过很实际的理解，轻易的得到一个答案，推敲出一种真如的性质性格出来，如来藏的性格出来，乃至把空性也认定一个空性体。我到现在光我最近到外面这样听，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记得，假如我们对于这个如来藏的道理听完了以后，对空性的道理听完以后，拿这五相来选择自己，你能不能跳开这样的过失？那其实光我执，我们的形成的相貌，我就讲过，不一定是只有这些，太多类，太多类，总是有的甚至全盘否定。那全盘否定的时候，他就在利用全盘否定的形成另外一个肯定，那就形成一种肯定，就是有时候有的人愚痴啊，他以为他把什么都否定了，就是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在所有否定当中有另外一个肯定存在。那佛法的所有否定并不是在否定什么，并不是在灭掉什么东西，而是去掉那个执着，那个愚痴，并不是要灭什么。可是很多甚至他认为说我什么都不是，可是他就用什么都不是来呈现自己是。最主要是我们佛法也破邪显正，他好像也是这样破掉一切东西来显说我是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呢，他完了以后，他我只问你，最后你肯定什么？什么都没有留下的是什么？就跑出一个，总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心态里面留着一个字，肯定的题点在哪里？那个点就是他的我。他可以用很多语言，很花俏的语言，然后去把它否定掉。可是就像我们讲说啊，会有会空啊，那是什么？他用语言一直在回避，是不是？我们讲说灰不生，生灰生灰灭啊，一灰生一灰灭，灰不生灰生灰灰灭，反正我们讲灰生灰灭，灰生亦灰灭，灰灰生亦灰灰灭，反正就是四句都否定掉。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这是要让你破除生灭，乃至用生灭观念来产生的一些执着。可是很多人就用语言再来回避，我不是生，也不是灭，也不是亦生亦灭，也不是灰生灰灭，那是什么？他就是不敢去肯定。可是虽然他语言什么都跟他否定，内心却有一个尾巴，有没有东西？有，他只是理性上不敢去 直接点他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听了很多已经熏习很多绕来绕去的这种语言，他也会绕。所以他讲灰生灰灭，一灰生一灰灭，又讲来讲去，那是什么东西？他就是回避。可是他内心有没有，在内心里面问你的内心有没有一种这种借用所有的火定，却有一种火定完的一种肯定，内心有，那个就是借着很多火定一直留下的一个，变成大家就是玩弄文字。可是实际上内心里面你可以看出他有没有抓一点，有抓掉所有火定后的一点。可是佛法的火定不是这个，它是火定执着，它并不是火定完了又找另外一点来肯定，那这个又生了啊。你讲非生，可是它生了啊，对，这不是你用语值就可以保证你的认知就对了，这要看你的心念有没有值。所以你看连佛法都有产生这样的执着，何况在世间法里面，是不是？所以点出这几点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说在佛门当中竟然是增长我执，那这种增长我执有没有绝对坏？其实未必，也有相对好。像现在很多 外面的这种有很多观念啊，他认知错误，他自己设定的一种佛性，设定的一个真如空性，他设定其实他是错的，可是他尊重这一点，所以以这一点来行一切世间善，乃是以这一点来追求佛法。那假如他的因缘成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那个根本点破了，那他还有救。可是如果越做 越修真的修，而且修了，却来真的内心升起这样的执着，就以后就难救了，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很难很纯净的设定那一个真如理。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在认知的，其实都很有杂质，都很有杂质。看起来我们就算用这几个来抉择，其实维系处还是有杂质。那这个杂质是什么样？升起一个对真如的影像，然后以这个目标来追学佛，在过程当中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不能这里面，所以说修行其实尤其是这甚深法危险。我刚好在翻资料翻到一点，对不能解其语的人、不能恰当根性的人呢、说甚深法此人是魔。是魔，我们现在经常就混在一块，我们录音带乱传，能听不能听。当然老实讲他影响他也不大啦，因为他也有，我说我就经常讲说，如果有些人如果笨了，笨得比较彻底一点、其实影响也不大。他维系住他也没感觉，他只是让他升起一种崇敬的心而已。真正会不会毁掉他的观念不容易，可是这是世间共业、你要去抉择，第一个我们没办法抉择是不是当然，我们只能尽力守着这个原则，否则轻易对不适当的人说甚深法此人为魔，不是弘扬佛法，是弘扬佛法。所以我们现在在听闻这个法必须怎么样，这个法危险，危险在哪？我们很难一入手就掌握住。所以在修学这条路里面，还不你不弃入这一点，无法究竟圆满。可是在弃入这一点，到处充满危机，什么危机？误解它，由于误解它而发动出来的修行，刚开始不会影响，走到越尾端，你如果没有纯净你的知见，走下去会走到歪道去，走到去相似佛法，我们讲的相似佛法，是不是？那实际上我们也不想啊，我们也不想啊，可是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可能一下就对真如法一下子掌握到完完全全的真知见， 所以必须怎么样，用一种很务实的心。什么样的务实？有一个原则，以你所知的法反过来抉择你自己。也就是说，就算你懂的是相似的，你不断的实际在抉择自己啊。我们讲说，当我们能了解一切法都不可安立的时候啊，那我们内心应该遵守这一切缘起性空的道理。既缘起性空，那你现在在缘起性空当中，你能安立的是缘起假象呢，还是就执着一种实质体？假如你明明又相信缘起性空，内心又取了另外一个实质法的执着，你如果是一个很务实的，你就发觉说矛盾了，矛盾了，对。好，所以这条路你要不断抉择，不断抉择，不断反复的修。好，老实讲，在未得不能亲近一个实际证悟的这样的大德啊，这才让我们路难走。假如一个是依这样的法而证悟的，你又紧随在旁边，你再怎么错谬都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啊。现在就难，现在难在这。好，我们接着来看，吾者如经中说，依如来藏有生死得涅槃，凡愚闻之不知其意，则谓依如来藏生死有死。好，以见此故，故谓涅槃有其终尽。就变成说，我们谈啊，依如来藏有生死。我们这个依如来藏有生死是就其体来谈的，而不是如，就好像说一切法自性本空。我们就要了解，一切法自性本空，只有法的缘起相有始有终。自性本空，哪有始末的，对不对？会谈始末是第一个，就是妄想法，从无始以来就有，这个我们的无明不知道何时来。从开始修，我们现在讲的是体呀，无始无终。妄想心有没有生灭？有生灭。还有修行的心有没有生灭？有生灭。就在讲这个，就是印这个体所起的作用，印这个体起染污的这种妄想心有生灭？有生灭。印这个体起的修行有没有生灭？有生灭。是这个。那体本身呢？体本身没有。所以因此我们就会认为有这种 有生有死啊。所以这个是在缘结经啊，包括我们之前所谈的真实。我们的无明心，无明是从哪里来？以我们的智慧，我们不知道从何来。如果我们知道从何来，那就已经醒来了。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正处无明，所以我们只讲说体如何，可是因体而起的妄用哪时候开始？没办法回答。为什么？因为你正无明中，无明中无法去谈无明哪时候开始。睡梦的人没办法去谈我昨天几点几分几秒开始睡的。你如果那时候还能结那一点，你根本不会睡啊。对，所以那是无法去觉知的。可是依以本体所起的作用，熄灭好妄想心，这个到最后一定会灭掉。再过来，我们为什么觉悟心有开始，为什么没有结束？假如修行到最后会结束的修行心会结束是什么？能修所修的心会结束，知道吧？所以修行心还是会结束，可是修行的智慧入那个体的时候，无能修无所修，就因为以本体相应了，所以没有结束。 可是如果那一份起造作有为的修习心会不会没了？会没了，因为那毕竟还是妄想心。此别记如来藏为心外十法，如敏地圣心、虚空、大自在天等，而以有生死得涅槃者，名之啊为人我也。啊，就是变成就是依生死而得涅槃。那这个能在生死当中另外得涅槃的那一个，变成是我。阿含经也有这样说法，阿含经的经典里面也谈到得阿罗汉的正涅槃的不着涅槃了，连阿含经都谈了。为什么？着涅槃也是爱，也是贪爱，是不是？所以当你一个人在修行，你看到我们现在来谈一个真修行的人，他对自己所修行得到的法会是用什么态度？我讲的是在他取觉照的时候，因为修行每个人的习性很多，没办法一下子完全就是你说他完全就是一刀切开两块啊，他有所体会他就没这种习气啊，维系习气还是有，也就是说他会以为在修学过程当中人会潜在的一种维系的法慢，他得上人法，他真得，但他有没有慢？有，会，很多人都有。你不过如果他如法的照他所体证的法修，他会感觉到他有这种烦恼，他有这种烦恼。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得却始终都不知道，而另外对自己所证所得起执着，那个一定是假的。因为真正证得真实法的人一定是相互执着，他既然在证得的时候起大贪爱心，微小微细处他那因为观力智慧力还没那么细，所以他在微细处的烦恼他可能会不会执着，有。可是在大那个执着是一种气氛，老实讲很多人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如果他已经证到还那个执着，大家别人都感觉得出来，那也未免太离谱了点。那阿妈执着气氛哪像吃臭豆腐这样，不是，那是维系一般烦恼众生不容易去感觉。可是他如果细心观察用功，他如果持续不断用功，他会感觉他其实有以这个东西产生的一种挂碍执着。那我的先讲的是粗浅的，就自己证到了，自己修了，然后到最后竟然以此为慢心的依据，然后烦恼极强，你就放心，那已经是有问题的。因为所持证功德啊，应该是要跟相互烦恼相应的，啊，或者你那个证的一定是微小善，不是很大，极大善以世间人来讲，对你来讲，他也不容易。其实他会，你的烦恼不会很深到连怎么样，你的烦恼只是一种，我们有时候修行人有时候一种习性，这种烦恼是一种花样，可是它不是根深蒂固。那如果生烦恼，它就是有时候不现烦恼起来是烦恼，有时候现出烦恼不一定真烦恼，因为有些烦恼是一种花样而已，所以说就像一种习性出来，可是它不是真烦恼。像有时候人呢点点讲三话公话，那个其实是根深蒂固的，那植在那边的，甚至他不与世间人争，其实是因为他爱另外一个东西，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能抉择。有些人呢、有烦恼，可是很容易改变掉，也就是这种烦恼不会驻足太久，也就是说以他的觉性、以他的智慧力，很容易就跳开了，很容易就跳开了。所以一般来讲，只要开始初步有一个比较真实功德了，就以此这个因缘继续上去的话，他很多烦恼会依这个因缘慢慢一个一个打破掉。 会有这样作用。可是如果因为这样执着而起大狂妄，乃至就是不畏因果，你就知道你大概可以远离的，因为那里有问题了，那连知见恐怕都有问题。所以在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很多境界啊，我觉得这中间有些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太浅了，太浅，浅到什么？一看就不实在，就有些愚痴人在迷信而已，或者那根本是没什么好谈，太离谱了。好，我们看他怎么回答：为除此执，名如来藏，无有初迹。好，无名一知，生死无始。若言三界外，更有众生识其者，是外道经中说。就是说，三界之外已经脱离三界，另外有众生存在在那边，众生相。所以我们要讲说，阿罗汉入涅槃跑去哪里？这个很多人就很难回答，对，阿罗汉入涅槃跑去哪里？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阿罗汉其实阿罗汉入涅槃去哪里？他不是消失掉，他还有变异生死啊，只是就三界的生死，他不再落这个相。所以你看呢、啊，我上次不是讲到，释迦牟尼佛来成佛，对不对？在他未成佛之前，难道他是个凡夫？他就是生下来凡夫，什么都不是，因为到了菩提树下就佛，一下就狂呼跳火，中间就不用，不是吧？应该来讲，他今生之前，他早已经是超出三界了。对，那今天现为人生，是不是有我执？没有了，现给你看的。所以他虽无我执，可是现我相，有没有？可以吗？可以啊。还是悉达多太子讲话都讲不出，分不出你我他的。哎，给他来一碗饭，其实他想吃，因为他不能讲我。有这种事吗？对，该拿自己的杯子拿别人杯子，因为他没有我，会这样吗？意识熟地，他就意识熟地，很清楚的。可是他已经超越三界，是不是？因为他宿世修菩萨，早就已经到今生就要成佛了，他当然是早就超脱三界了。对，超脱三界的活的跟我们很像，阿罗汉也是，只是他一个是菩萨发心，一个不一定有那么强的菩萨发心，所以他也可以转成另外一个道，或是存在某一个天的存在状态底下，现某一个相。而这个相，第一个，他不是以三界的众生相为执着，除非他起妙用，他就现三界相的某一个众生相为行度化的方便，否则的话，它可以存在一种极灭状态，而这个状态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生死心在里面？变异生死还是有，所以不是消失掉，不是消失掉。可是它不像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想法想一个依我们这种我执的心想三界完了，另外一个阿罗汉住在哪个公寓里面？涅槃城、方便城的某一个公寓。好，一号公益是大家是二号是哪一个？你也可以用众生心去想说超出三界有另一个众生在哪里，不是这样。窥视佛教，以如来藏无有后继，好，正此永断生死种子。这里面这句话最主要讲说，超越三界的不会再回转，不会再回转了，就是说超出的不会再回转。就正道的不会说已经解脱者另外再成啊，另外又退下来。好，所以在经论里面有一种叫退法阿罗汉，那退法阿罗汉其实是就因缘未成熟的部分退，就说正道的不会退。你要是说已经正果出三界了，完全已经出三界了，结果啊，在果位上还在推，这个变成果位，变成生灭法，所以就会出问题。 你容许这个果位会退，那很多果位就要跟着一直到处退了。那果位会退，那就不叫解脱了。如来藏无始无终，一生死一知，无始有终。因为生死是妄想，终只要对治妄想，就会有终。啊，涅槃一知，有始无终。啊，这个我想我们家细心想一下就没问题了。藏性如方，生死如谜，涅槃如觉，方外啊，别无迷觉。啊，一定是在路里面来论有没有认不认识路，好，有没有迷路，有没有不迷路，好，如人之空，迷觉之外亦无别方。我觉得我习惯的用词，有时候跟这个地方经常有时候不巧就一直碰到、嗯、不过这个本来是理是如此啊，所以很多人都会用同样的讲法来谈、啊、就是说如人之空，迷觉之外亦无啊，亦别无方啊。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啊，所有修行在于迷跟觉，所以我们依觉而起作用，依迷而造一些业，除此之外没有增减。好，这个方外别无迷觉之知人空，迷觉之外亦别无方则知啊法空。啊，就是迷解之外啊，你一别无啊，别无方。假如我不出门，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谈迷路，一定谈路，一定有路。我谈迷路，迷不迷路，一定有一个人在迷路一路。如果这两件事不，我如果不出门，路跟我谈不上。谈不上迷不迷路，对不对？迷不迷谈不来，路不路也谈不来，因为我不是我的路啊。比如说我不需要走路，我哪有路？是在我要到达某一方才叫做我的路。我的对我来讲，如果对我来讲，路可能就是一块空地、啊、路是当我要走，那才路的意义才出来。我若不走，那叫一块路啊。光秃秃的一条空路，空地这样，对不对？我不走，路不成形。所以如果没有迷不迷的人，路也很难有意义，对不对？所以互相依赖，简单来讲，就是佛法讲的很多观念都是什么？要互相撑着才出来，对不对？迷路一定要什么？有一个觉跟迷的人，还有一个路，这个才就会形成迷不迷路的意义才会成。又藏性如丝，生死如冰，涅槃如水，丝外别无冰水，何处有受生死证涅槃之人啊？啊，所以我们讲生死涅槃是就什么？就对立两边来谈。我们现在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谈生死涅槃是在什么场合谈？我们经过这个道理了解以后，我们在谈生死涅槃一定要很清楚。我们在谈生死涅槃是在讲修行过程当中对治引导的时候，这九讲第一地的时候，你就不能再立两个生死涅槃法，你立出来就违反了，是吧？所以我们在谈生死涅槃，在接引人的时候，要不要谈生死涅槃？不谈怎么修？因为他在分别妄想当中，你没当他帮他区别的话，他没路。就是难，就是你跟他区别完了以后，却又必须要帮他消化掉、消融掉，或者的话，我们当初讲生死涅槃是要他泯除一切妄想，结果修到最后，偏偏留个生死涅槃那两块脏东西，所以到最后如法修，修到最后也生死涅槃相也泯除，必须要这样。所以我就常讲的。拿回皂来洗脏东西，洗完连回皂要洗掉，就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这样就懂了。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佛法，要能善用佛法，否则佛法会障碍你。佛法不会障碍你，是那个语言概念、啊、 不能如实了解的、如实修行的佛法，不，你所懂的佛法概念是另外一个执着的开始，不是吗？就是这样。所以要是不能真正掌握道理的话，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在进入经典之经教的研读却不修，你知道那是增加沉重的，本来具有很好的位好法位，结果他竟然拿来玩，也就是他利用活血名相增长人我执法我执，多冤枉啊，对不对？读到最后，我讲说有一个有一个活血的非常有名的唯识的，我也不讲再讲，不知道有没有出家过，我不晓得，应该好像听说有出家过，那这个我不要再细讲啊。著作很多，有一次他在佛学院教一个女众佛学院教书，他看到有个女众长得很庄严，他进来跟他讲，长那么庄严来，那么漂亮来出家干什么？意思就是来读的都是那些丑的没人要的啦。你看多可悲，是那种知见怎么低级到这么低级啊？也就是他连三宝都不懂，你知道他连三宝都不懂，这是引为笑谈啊。他竟然是用这样，而且大拉拉的在那么多人在上课的时候这样讲，可见这个人呢无惭无愧啊，知见的混乱，可是他可以写书，正因为他有这些研究的成果，所以他知道，不是吗？假如不用，好吧，就算你写的比较多又如何，著作等身又如何，那这种人其实还不是大坏蛋。为什么我所谓大坏蛋，就是因为大坏蛋要影响很多人，而这种坏蛋呢，影响不多人，因为很容易就听出有问题。也就是说他这个坏啊，品那个坏的不够精细，坏的人有点粗糙，很容易就知道说太离谱了。可是有的人啊，执着到混同到最后，他甚至在佛法里面有几分相似的相应，然后衍生的，这等于是典型的大魔王，典型的大魔王完全是利用佛法在长养自己的烦恼，然后误导众生，有没有这样？你细看，你注意看。所以啊，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看到是可悲，本来你有福德因缘来听闻佛法，结果你竟然在这里面不但不得福德因缘，反而怎么样？造业堕落轮回，多么可悲啊！所以在佛门当中，你要是没有几分的这种实际功夫啊，有多少用啊？结果在这种名相语词当中增长语词颠倒，所以。何处有受生死正念反思的人？冰水之外亦无私性，何处有起生死成涅槃之发言？所以这个生死涅槃啊，完全是就我们一，你看啊，我们不是真如门，我们不是想生灭门，生灭门里面谈，生灭门里面谈绝不绝，所以谈绝不绝是在怎么样？生灭门，如果好好懂，我们这个就能解释了。所以讲生死涅槃，其实都不离开真如。那我们讲绝不绝，其实就在生灭门里面谈。当生灭门降伏生灭心，入于真如的时候，哪有什么生灭可谈？哪有什么生死涅槃可谈？对不对？所以这点点出来的整个修行，这每一点每一点都是一种修行意义。所以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真正要断生死是断什么生死？不要拿着生死想断它。我们为什么要 知苦断集，怎么断？所以真正的知苦就断了。真正知苦断集，这是在说明上，真正把苦观彻底的就是断。因为啊，苦也不离真如，生死也不离涅槃。最怕的是你迷于生死，所以呢，照见叫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才是真正的跳脱轮回，而不是把老死拿出来把它灭掉，怎么灭啊？是不是？你本身这个想要灭生老死的这个心，就是老死生死相，知道吧？当你起一个想要灭生死的这种心的时候，就是生死。你越灭越跑，又在身上。你要照见五蕴皆空啊，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才真正的出脱生死啊。所以这个修行观念没有弄清楚啊，弄重功夫啊，误掉你一辈子。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依人我见四种见身，是故于此安立彼世啊。最主要是依人我见呐 啊，那生其他的见，那我们不是有身见、萨迦耶见，然后就有边见、邪见、见起见啊，接近起见。彼世叫做边见，就认为世间有长有断啊。邪见是怎么样？认为无因无果啊，不无因果就是邪见。其实这个观念呢，你要知道，我先讲啊，这个观念只要基本的法的观念呢，可以同时破，因为这是一不同执着产生不同的相貌，在有些分别上有一些观念在形成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稍微懂一点，你如果新修某一些观念，某一个观念你会比较熟一点，某些观念比较不清楚一点。可是如果真修行，掌握法的根源呢？真正的根本法在修啊，破你要见到破这些见惑是就这样破了，是。那戒取见啊，戒取见就是经常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以低劣的见呐、啊、以为圣见，啊，就是执着某一种看法为恰当，为伟大，为完整，为正确。啊，见取，啊，那戒禁取啊，这个他当然把它倒过来，叫戒取、戒禁取，就是说有时候修行啊，找错方法，认为修这个东西可以得这个，修这个可以得这个，就像我们为什么要修定戒定慧？我们为什么要修戒定慧？因为戒定慧可以让我们得无漏，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戒定慧跟无漏的关系，这然后。把修行戒定慧弄反了，所以在佛门里面也会戒禁起见，归因即因，不是修行的因，是执着因。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包括持戒修定，假如你不清楚的话，以为戒有些人认为说不修定不会解脱，有人说没有持戒不会解脱。似是而非啊，因为你现在用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戒，没有戒不会解脱。那我们就看啊，我们现在来讲，那什么叫戒？戒很多面啊，你要完全戒清净才解脱，那你就成佛了，那根本不需要解脱了，如果全部戒清净就成佛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戒清净，全部戒清净才能解脱？没这种道理，那一定是什么？你在此处要离束缚，就在此处的戒要完成。你想要得人天，就在人天障碍人天的这个违法事要断，就这个啦。要能知道它还是缘起相，所以你想得声闻果、声闻戒，你要死。那你为什么什么叫声闻戒？你要知道。你表面持戒，可是没有声闻行不行啊？也就是没有解脱行，你就算持也没用哦。也就是说，摆样子的， 没有真功夫。你想要人天，你就必须要持几条戒，五戒十善嘛。为什么？五戒反过来所犯的五戒，它会障碍你人天。无漏的解脱的，你就必须要修解脱。所以因此在修解脱法，就必须要加上什么？修人天戒，必须要人天善心、人天之见。修解脱戒的，除了戒法之外，还有什么？解脱之见。所以不是正德的，是解脱相关的之见。依这个之见引导这样的戒法，就能跟无漏相应。啊，就是这样。如果你只是抓一个东西，却没有实质意义，没有真实内涵，这个等于是以为可以解脱，其实不会。包括很多人修定，说不修定就那个，那我要问你，什么叫定呢？如果你本身在世间定，定爱着世间定，这是有未着的定，这种定怎么会让你解脱？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定法当中知道它是怎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定才能帮助你解脱，用什么心情修什么定才让你解脱，否则的话你修定不修有时候还好啊，修了就完了，慢心出来了，其他功德都不修了，就整天死守在那里，放在那冰冻库里面一样，硬硬邦邦的，什么都不做的，什么功德也没有，智慧也没增长，因为不听闻佛法。好，其他的该修的善法也没修，唯修的一个浅定，一个顽固定，也许可以让你升天。可是你要知道，有个因缘让你去，哪天让你回到人间啊，你的福报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跟人家结什么善缘，什么其他各方面的修行都没做。甚至常修定修那种愚痴的、啊、就没有很有智慧的，有时候生性很稳定，可是就是脑筋不灵活，人心性很笃定、啊、因为这个习性、啊、可是、啊、很多东西、啊、就是直直的不大会、可是就是人的智慧分别不够强，因为以前术士也没什么好修会、啊、所以很多东西、啊、就必须要很清楚。我们这里来讲个戒禁期、啊、所以非因即因，本来它是多重因才能成的，结果你记一单一因，还以为它能走，但死守在那里，根本果都跑不出来。啊，由不了无我如来藏意啊，虚妄既有人我可得，然后依之既断既长，名为边见；依之波无善恶因果，名为邪见；依之苦行以求解脱，名为戒禁起见。以为苦行可以啊。那瞎修，有时候那些人如果对方法、对那种耐心来修，很快就解脱。以那种修苦行的来念佛，我看两三下就一念佛一心，可是问题在，就一直一辈子辛苦哎。你用他学这种愚痴而造成自己的一点利益都没有，接近期。依之求生幻天空处等名为见取、啊、以为什么为确定、啊、当然他是简单这样讲、啊、见取、一般我们讲见取是以低劣见为圣见、啊、是故除此人我见矣，彼四种见皆悉不能自安矣。因为那根源就是你要知道一切知见的根源处啊，假如这个根源处一破，很多相关的观念就会形成，对吧？很多观念就会形成。我们来看华我见，华我见者，以二圣顿根，世尊但未说能无我，彼人便以五蕴生灭毕竟执着，故未生死妄取涅槃。他执着有涅槃法，他执着有生死法，为什么？因为有这等法，有种种法形成所谓的生死啊，生我的念嘛。 所以他们在五蕴生灭里面毕竟执着，这时候就要破，这就是拔我的执着啊，拔我的执着，拔的自己的执着。凡夫忘记五蕴为我所，流转生死，尤其往昔沉重二圣善根，佛斗比基啊，就观机斗教哦，看他的因缘怎么样。为说五蕴生灭本无人我，那这个五蕴法在那里生灭，只有五蕴法在那里流转，没有五蕴合合的我，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我破除。言不成说五蕴是实法，他没有说五蕴是实法啊，以致毕竟执着，不达五蕴本空。其实连阿含经也讲五蕴空，阿含经也讲五蕴空，所以不畏生死，妄取涅槃，唯于大圣平等法门，岂之啊？岂如来说法之本意哉啊？来着，结果这个不是佛如来的本意啊。那在我跟你讲这个法，结果在得到这个功德之后，竟然以此德为真德，这就变成啊，又掉入到另外一个啊一个坑洞里面了。所以这时候要破拔我执啊，拔我见，为除此执，名无蕴法，本性不生，不生故亦无有灭，不灭故啊啊，本来涅槃。你要知道这个意义很大。我好几次在有现在台湾流行修声闻法啊，那最主要是菩萨法堕落嘛。可是其实声闻法的人自己本身啊，心量小，福报不够，也没有因缘，或者对听闻的菩萨法没有深入其心，然后就同样闻到最后就偏一边。那这问题出在哪？其实在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所有的经典里面，处处都有提到一个法的根源，好，乃至声闻法的不究竟。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假如你要否定菩萨法大乘法，你应该看看大乘法怎么在分别大小乘，你应该分别完了你就知道，除非你能讲出过去大德在分别大小乘法的分别是错误，否则的话你应该能接受才对啊。为什么？如果你认为涅槃生死，到底什么叫涅槃？涅槃是果真是跟生死相对的涅槃。请问声闻法有没有这种生死即涅槃的说法？我就问你啊，你有没有生死即涅槃的说法？那没有。那请问，那生死跟涅槃就不同了。那如果生死跟涅槃不同，那什么叫涅槃？你要回答。那从涅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依什么因缘来生成叫涅槃？对，我们必须要很了解，就这个道理是什么。好，所以其实在大圣经论里面处处都有把声闻法在解释佛法的不究竟，可能会落入在某个更细微处会落入自相矛盾的时候，他都有点出来。那你要回答，你如果能讲说那不成问题，那不是感性的认为不成问题啊，是理性的回答。大圣的论师们在批评声闻根本是错的，这里面我讲的在道理上你能回答。我们可以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说你讲的根本不构成我的过失。我很少看到很多人，很少看到人啊，在批评大圣法的时候，却不能回答大圣在讲声闻不究竟的问题，他没办法回答。我没有看他们正面回答，他们就一味否定，可是你应该心胸打开， 去看看，过去大德不是一种无缘无由的就在否定，不是否定啊，看声闻法的不究竟。你就算不承认大乘经，因为这些都是从大乘经来，你就算不承认大乘经典，那你也要看看啊，不是依圣教，因为圣教你否定了嘛，你否定大乘经嘛，然后你就依理嘛，对不对？经典你不相信，那依道理啊。好，你的道理这么说，我认为你的道理不究竟，你的不究竟会造成修行上的不圆满，我已经跟你点出了。那你认为你对我不对，那你应该讲我错在哪里啊？我没有看到他们在讲，现在最多的就是讲大乘法不能修啊、怎么样，你也没修过，从头你也都没有真正修大乘法过，从知见上你也没有真正确认过，从修你也没有好好修过，然后你只能讲说那个修不来，你只能讲你笨啊，你本来嘛笨，你自己笨啊，怪别人不行，就有这种事吗？是不是现在就是这样，大乘法不能修，谁跟你讲不能修？你以为过去在修大乘法这些人都是这个贩夫走卒，都是不读书的人？你以为偶遇大师是不读书的人？你想他十一天可以写这一本的人比你笨，脑袋比你不清楚，十一天。我们来看，假如有机会你去看一下华严经，这么广大的经典，就算是假的，你会很难想象，哪有人这种天才写成这么完整的思想出来？你很难用人的智慧去想说，怎么可以编这样的经典？你真的很难去想象那个文学、那个智慧、那个理路的相互含摄，光概念，光用的语词概念多么多，而能把它整在一块，这人可以做得来吗？世间各种哲学啊，就佛学的最深广。你就算不信仰他，你看看他，你就觉得说很不知道怎么，你不相信圣者嘛，你就想说那怎么有这种作者？对，怎么可以把理路？因为你如果写的很多，可是你的理路互相矛盾，很容易找出缺陷，这没什么好用的，就是文学作品。可是你要让他点显出来的那种哲学思维，紧密严整的，很周备的。你看现在人根性差到连去欣赏都还不会，对，那就让可惜、啊。所以我在讲说，本性不生，不生故亦无有灭，不灭故本来涅槃。若究竟离分别执着，则知一切染法净法皆相待力。我告诉你，真的啊，《大乘起心论》啊，应该好好研读啊。它其实很多地方啊，随个人的智慧啊，其实很多地方都透露出很多修行的法则，其实都透露出修行的法则。直到一切染法净法皆相待，皆相待力啊。那皆相待力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净，就是破除相待力。是，若经常我们在世间相对应当中有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善恶相对的关系，否则的话，你不是又掉入另外一个对待吗？是故当知，一切诸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非智非事，非无非有，毕竟皆是不可说相。好，我们从这个道理一懂得以后啊，你们可以慢慢揣摩怎么修行。虽然不一定很地道，可是啊，我如果这样，我如果从一开始啊，就拿最后两行，一切诸法从本以来，会色会心会智会事会会无会有，毕竟皆是不可说相。你也能不能这么修？也可以。可是和我们听完前面这样来，和你现在抓住这一点不一样。第一个，假如你前面的很懂，那这句话就能信受，比那个不知道前面的更能信受。当你能信受的时候，好，开始。当我面对色根心， 跟字跟事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就像这个东西，某一个东西，我们虽然不知道，就像这里面有一罐毒药，老鼠药，我们不知道老鼠药的化学结构是如何，可是我们已经从很多方面知道不会毒死人。这时候你一旦知道它是老鼠药，你会不会拿来喝？连想都不会想，是不是？连想都不会想，这种自自然然的远离是不是很快？有没有在知道它会毒死人，又知道它是老鼠药，你会不会在那里犹豫不决，说要喝不喝？这不会吧？是不是当下就是？可是其实你还知道这个药的真正内涵，你知道吗？还不知道，只是就表层的某些作用，你已经知道了。对，好。当我们透过很多观念慢慢熏修，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妄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产生了对这个虚妄法的一种距离感，执着心就慢慢松了。所以你如果这个正念经常提，这个知见建立纯很纯，然后正念经常提，其实你对境的执着心就会慢慢离，因为你知道它是从何来，虽然内涵维系出来不知道，出钱方向已经够你用了。就是说你就算不知道这老鼠药的整个产生过程背后的化学式是如何，不用知道啊，我只要知道它会毒死人就好了。千万不要把它老鼠药放在食品柜里面，为什么？对不对？你不要把老鼠药放在那个黑麦汁旁边，不小心开错罐了，对不对？太危险了吧。你看哪天都半夜醒来口渴，一开错了，开完早上起来那就躺在那里，他有时候还正要救他，他还讲那今天黑麦汁有点怪味道，他已经躺在那里了。是，所以我就讲说这里面这个也可以稍微从这里面去抉择一下，看一下哈。五蕴本性不生者，啊，譬如这个木有赤，我忘了查这个注音，这个是什么？就是有病啊。那望见灯光五色重叠，实无五色生也。物必有生，然后有灭，既本不生，更何可灭？好，就没什么可灭。这个就是说，因为你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境界相出来啊，是因为你的眼睛病。所以如果你眼睛病，你不看你的病，却看说啊，外面的五色重叠啊，这些光啊，生啊灭，其实上从头都没有生跟灭哦，从头都没有生灭哦。所以我才跟他讲说，如果我们今天知道它的道理，我们第一个不会产生执着，我们不会拿来用，但也不会去排斥它，那就从来没生灭的我去排斥它干什么？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们之所以在修行上产生厌离心，是厌离那个妄想，不是实有一法厌离。如果对一法起很大的心，要想厌离它，其实隐藏多多少隐藏嗔心在里面，你知道？那这个当然对初学来讲啊，混在一块你也很难去要求了。不过如果你维系观察，你会看到嗔，你会看到你的心中有嗔，你会看到那一份心有嗔。厌离是厌离那个虚妄念，其实也就是说你要厌离的是那一个怎么没事找事做的那么多的花样出来，你应该厌离这个，而不是就它本身的法去厌离。你应该厌离我怎么起这个执着，应该是这个。如果没有生何灭，故云一切众生即涅槃相。为什么涅槃相？本无众生可得，何有涅槃可证呢？那如果 没有的话，那不是就是涅槃。所以我们讲像说生死即涅槃，我们讲生死即涅槃是要泯除对立相，不是同时在承认什么生死涅槃哦。注意哦，我们讲生死即涅槃是要泯除你的那种恶边见，不是因此就跑出一个生死即涅槃，是不是六个尾巴？是不是？所以说一切众生即涅槃相，你不要因此就想说，哎，因为一切众生真的有众生，而且都涅槃，那这是这样教育永远也教不起，那个永远不会得其意啊，一直在那里绕啊。好，即涅槃相不可覆灭，所谓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即生灭是真如体也。好，即生灭是真如体。若究竟离分别执着者啊，这里面不是有讲一个离分别执着者，则能观一切妄念无相，则为证得如来智慧。能观一切妄念啊，离究竟分别执着，这样能观，你看到它是一体，能观一切妄念无相，就能证得如来智慧。所以这是法的根源，大乘法的因缘在这里，所以他抓这个根源，因此他的修学啊困难就在建立这个自见。至于其他的那个四相修，那跟生活没关了、啊，没差、啊，你就照着修也可以啊，知道吧？也就是说，所有大乘法所建立的这份法体，是大乘不共生闻的根本自见。大乘法知能实践不能实践，都看在这一点上。这一点上可以的时候，行住坐卧、戒定慧三学、乃至怎么修禅定，这些都可以相似。一切法都有意义的，不是吗？所以他为什么不再多谈那些四相修的？那这个道理懂了四相修，你就照其他的修都可以啊。根源一样，根源掌握住，其他就没问题了。从明智正德乃至究竟正德也，啊，从一开始，从明智正德，从所谓正德啊，我就上次他这个之前有讲，正德是修德，我们讲明智极啊到究竟极，正德是体会那个道理，不是真的明智的时候就体会那个道理。最主要是从一开始因地一步一步走过来，每个理都是依以这个道理而成的，所以它叫做正德，你知道意思吧？所以我一直讲说，从开始起步就是这个观念，然后越走越走越走越走都不离开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在大乘法的根源上直接就正如体里面去观察的，也就是说这一切生死轮回，一切世间的生所有虚妄相是因此而来，所以我的修行便不迂回，直接找根源。所以我们讲实话，不是每个人可以修。则知啊，一切染法净法皆相待者，这句话是讲，染为无明妄念，净为无漏真如，依真有妄，依妄显真，所以觉与不觉。并属生灭门色，既相待力便非实有，只要相对待的东西啊，就不是真的有，因为只要此生彼生的一定是无常的啊。所以乃至我们也讲，一切染法净法，就生灭心来讲，有绝不绝的对待，然后就其本体呢，名为一体啊，是不是？所以从体上无可分别，从用上来讲只能相对存在，只能相对存在，不会绝对存在。为什么？绝与不绝是相对待的，只要相对待的存在一定是缘起缘灭的，所以你要讲绝不绝，只能相对的存在，你无法讲绝不绝是绝对存在，没办法的。便知生灭即不生灭，入真如门。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观念，我顺便再提，我们必须反复提醒大家，当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你面对你先身心一切变化，你应该用什么态度？你不要再抉择哪个要哪个不要。如果你是以这个来修的话，它只有相之差别，体无差别。所以在相既然差别，体无差别，那我依体证如体，所以我不落入执着。所以变成在做的时候啊，我不落入执着，所以我不随妄念转，但我不起另外一心排除妄念，就随意念走到哪里，我随时觉照，就是随时觉照，觉照什么？包括我这个能觉所觉的一切法，自性平等，即是平等，观照有如是差别，却不落入一一的执着分别。你们试着看看，从明自知乃是究竟之也。好，就是正的话，他说能观一切，前面讲能观一切妄念无相，则为正得如来智慧。从明自正德乃是究竟正德，正从一开始，从明自到究竟。那知的话呢，从明自到究竟。再过来，言一切诸法者，即是染法、净法、色法、心法、智法、事法、无法、有法。以要言之，五味百法、百界千如，种种法也。一切你能想到的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等者，就是一切都非他当体。哎呀，你能立的一切法，当体都不是他的法。也就是你，我不。你只要生一法，我就否定一切法，否定你这个法。好，你跟我讲五味百法、百界千如，你讲色心啊、智法，凡生起处，皆是我否定之处。所以我虽那从本以来，非色非心等者啦，以八法本来皆真如，非是成佛，方荣为真如。非色非心是怎么样？是，我们从两点。第一个，这些法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从不生过。之所以你会认为有百界千如，完全是妄想心自己造，所以它本不生。本不生，如果你能知道它的时候，因为不生就不灭。如果你知道的时候，变成是在一一的百五味百法的一一法当中，一一跟真如相应，是不是？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空中有乱花，我跟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们也体证到了。好，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这个妄想出来的花里面另起任何心去分别它的生跟灭。也就是说，你对一个已经醒来的人、觉悟到的人，乃至眼睛病的人，他是啥？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他就认为说，其实我眼睛所见的花，当体就是空，就是空间而已啊，根本没有真花。那逐步的修到最后，眼病好了，连的空花相都没有。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要讲的道理啊，我。因为话要谈很多啊，有时候很难讲。就是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你的妄想某一个妄想没了，由此妄想造作连续而生的这些妄想会同时灭掉。留存的这是一种，你要知道那个境界会，我们的妄想经常是以一个基础，然后生另外一个妄想，生一个妄想，一个妄想。可是当你这个妄想没了以后啊。由他妄生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讲依他起，连妄想都依他起。可是如果妄想的某一个因也没有了，某些妄想的那个依他起就生不来了，就整个都灭掉了。那时候如果要再起，就起什么？因为我们当初起是依无明心，无明心是无明妄想是什么？是依他起里面重要的因素。加上其他烦恼， 合起来，就有这种妄想相。现在一旦这个无明不见了，这些相啊，乃是依这个相又生另外一个相，这个相又生这个相，都会一次都全没了。那如果你要再起相怎么办？就把这个妄想心改为是，也是分别，那也是染污分别，也是清净分别，再把那个清净分别放上去，那就生出来的相出来，而这个相都是依自相应生的依他起，所以这些都是妙用。所以你要灭一个相，不是一个一个灭，因为他说一个连结一个，一个网状的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些烦恼一旦断了，很多境界是整片都不见，那留下的境界就是那个你还执着的，那个祸还没去除的那个还有生命，你还可以依他起的。那就算还依他起啊，跟你之前看的也不一样，为什么？内涵改变了，所以有些东西会整个掉光，那有的还在，可是再会改变。那如果你要再起，你就要给他因缘。什么因缘？就像说我们以前是执着圣诞老人，现在是买卖圣诞老人。对，以前小孩子是执着圣诞老人，现在呢，现在是因为圣诞老人有用，我们的利用圣诞老人，一个是执，一个是巧心，是不是？他也圣诞老人的故事继续流传，对不对？圣诞节到了还挂袜子，还是继续流传。可是一个是在造作功德，一个是在还在迷梦之中，不一样啊。所以以法法本来皆真如啊，不是成佛，因为他当体就他生灭处啊，当体就是真如啊。应该在讲说，就他生灭处本来就不生灭，就是真如，方融为真如，且如色即真故啊，且如色即真如故啊，本即非色非心非事非智非事非无非有，毕竟不可说相。啊，这是讲色即真如，然后心即真如呢？本即非色非心非智非事非无非有，毕竟不可说相。如果你还要再讲，如果你这样还不够的话，那非智呢？那乃至那个到最后，你看你要讲到哪里，都是非非非非非非非。为什么？不要我讲太多非，凡所起处，皆无自性处，这样就可以了。啊，我就给你一个公式就好了，不要我一直写非。啊，起处灰掉，啊，因为都不相应，乃至有啊，我们不是到最后讲灰有灰无啊，啊，乃至有啊，乃至有即真如故，本即灰色灰心灰智灰思灰一无灰有，毕竟不可说相。以要言之，以诸染净法随念一尘，皆是本即非色非心非智非事非无非有，毕竟不可说相也。任何一尘，任何一尘皆如尘，任何一尘，一尘比一尘，一尘皆平等。所以我经常讲一些比较强的例子，让大家做对比。所以我们经常用牛粪，为什么？因为如果不用强烈对比，你那种差别心不会出来。你如果讲说，哎呀，这个是一个玻璃，一个水晶，对某些人本来他也分不大清楚。可是一个是好的，一个是脏的，那我就说，当你是一个解脱者，进入牛粪，对你来讲是不是叫牛粪？所以为什么要用这种相？因为这样你就会发觉，就是说，由我们讲出我们一般之见来讲是很明显对立的，可是我们依然心还起这样对立，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在。可是圣者不是，他们见到牛粪是依你的业识所见的叫牛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什么庄严殊胜的境界相。因为你是用和合得一个牛粪相，如果他入牛粪里面更精纯、更维系、更单纯的那个维系处的时候，他的设法是 及纯净的。我们是和合才叫牛粪，所以我才经常举例，那牛粪提炼出成香水，连我们人都可以从牛粪得香水，对不对？那你说以无所得无分别智的人能不能入比香水更香？对他来讲，你的香水还是臭水，哪那么强的味道，那么粗糙的味道。只有他能入于香水再香再更就近更精纯的境界，可以、啊、牛粪被你提炼都呈现这样，他就入也无妨。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对比，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依你的业识，你起这样的对立心。可对一个无分别来讲，所谓的水碾一层都是真的，唯其一切俱灰，便能一切俱寂。这里面很有意思，便显离寂离悲，是寂是寂非寂之真别。所以你看啊，人啊很有意思啊，当你远离越能远离执着的时候啊，你的自在度就越大。好，我们刚才也讲，你就算不修神通，可是当你的智慧达到能通达一切法的时候，你稍微只要心稍微转，要证得神通，要发神通很容易，是不是？因为这是心已经巧了，巧心已生了，所以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能操作。一个人的心思很灵巧，学什么东西都很快。你把他丢到一个极陌生的完全没接触过了，他也学很快。为什么？心是一个自在心，巧心，这个巧心做什么都很容易抓到原则。不巧心就是一样学一样是一样，学一样是一样，把它混在一块就乱了。那巧心呢，他在乎的是一个原则啊，原则一掌握到的话，万变不离其宗，他就可以巧妙的应用。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而有言说是教之者，皆是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语引导众生，令舍文字入以真实。这句话是不是又很有意思啊？又要言语引导众生，然后令舍文字，所以一定要令舍文字。那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啊，我们现在目前台湾这种修行环境，是不是应该要再稍微有点回到禅宗这样 啊？其实有时候也很难。我的意思就是，所谓回到禅宗，就是说啊，返璞归真，把啰哩啰嗦的妄想分别的那种心啊，回到现实修行，啊，抓到要点修啊，不要再一直在埋在那种分别当中。总不知怎么回头去消化它啊，去实践它啊。为什么？对，令舍文字入于真实。若随眼执意，真妄分别，不生实智，不得涅槃。对，有些人就是要有福报啊。假如他们现在做的人啊，我怕是有些人执着，连现在跟你讲这句话，他说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哈？那原来他又跑进去了，他已经跟你讲啊，就是不要随文执意哦。结果他现在不在乎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不在乎佛马明菩萨依佛的道理跟你讲不要执着。他现在就说这句话如果比对之前的是如何如何，那这是哎呀，不看到八戒嘛，他就回得在这一绕啊。有人讲完了，他不能接续。你觉得又在这里转，他可能在研究说，为什么随文执意会不能生实智？这理由在哪？在那里推，他叫你不要执了，你要在那里又在执。一曰：既云皆是不可说相，云何复说真如生灭等门等诸言教也？是亦可知。皆无后世随言执意啊，闻说真如受熏，便知真如定当受熏。 文说正如不受熏啊，便知正如定不受熏，甚至分合饮水可谓啊妄，真妄分别，不生实自胜矣啊。然起马明护法之正旨在啊，怎么讲？所以我们要真正从前后文一直在讲说，正如受不受熏。讲受熏是依什么道理？讲不受熏是依什么道理？讲受熏是他起用的时候，在妄的部分啊，他怎么去受熏？不受熏是就他体式来讲不受熏，唯有讲受不受熏，才能讲佛法的根本道理出来。可是如果我讲受心，你又不能去会同我跟你讲的不受心，我跟你讲不受心，你不能跟受心一起谈，我跟你讲空，你不能跟妙有一起来体会，我跟你讲妙有，你又独存妙有不谈真空，这都是矛盾。甚至分合饮水啊，过去的那个佛弟子啊，有时候不同派别啊，连饮水都分开，执着到你喝这一段，我喝这一段，莫在众生啊，不能好好体会啊，佛陀的真实的用心啊，到最后各执着佛所说的一片的道理啊，一端的道理啊，那执着，那互相争斗，连合都分开，我喝这一段，你喝那一段，是。也像现在不是这样吗？现在不是都这样吗？好，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是从这个语言啊，我们现在这个语言所谈的，从语言引导，我们先谈这包楞楞伽经要谈语言有没有必要？有，而且要善巧语言。所以这个语言的用心的巧啊。这跟你的观察有关，所以你能恰当的知语言，然后用语言表意，而这个语言是什么？你不能讲你自己的语言，讲什么？讲对方能体会的语言，讲对方能体会语言，最主要因为它是一个阶梯，你讲到他不懂的语言啊，让他无法循着阶梯上来。所以任何语言啊，佛教的语言啊，用词最重要是达意。所以我不喜欢看到人家在佛教语言在写很多文章啊，那个绕到最后那个语词啊，写得很文绉绉，很词很美，看不懂，很抽象，定义不明确，语词在那里，语词藻很华丽，但意不明确，不能这样。所以有些东西我不想看这个。那像一些注文啊，一些话、讲的那个，我觉得啊，佛法的文章啊，重要是将精神传达出去。当然语词不能太鄙俗了，可是它重点再怎么样，再选择这两者，重点是如何达意。所以语言的应用一定强调是对方能接受的语言，而不是在彰显我懂多少语言。所以现在很多在写文章的动不动都在放文藏文巴利文的后代后面，你如果这个语词具有很多的歧义，中文字是这样，可是容易误解，所以我就加个原文以便让你不要误解。可是如果不相干的，你就不要遮断我对文艺的思考。那有空没空整篇文章插了很多这个，很难看很难懂，为什么？你要知道这是不是很好，因为你要知道你今天写这篇文章最主要的宗旨是什么，不是在卖弄你懂很多外文，是如何达到这弘法利身的功能。你在有歧义的地方标注，这是对的，应该的，否则大家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像我们都会看这个字的原文原意，因为避免歧义。就像佛教在讲智啊、讲觉啊、讲观啊，有时候要标注，否则它的有些语词会意义不同的，产生歧义的你要标，没必要不要乱标。文字走到这里就被截断，文字走到这里就截断。所以 所以弘法它始终有一个意义，是怎么样？它要以缘引导众生，可是它要让你舍离以缘，怎么会在增长这些分别呢？对，这个顺便说。好，我们现在刚好一个段落哈，我们这一节先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